今天呢，我们呢在这里大家一起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样一本殊胜的论典。我这个学这门论的在座的同学大概都知道一点。那我今天呢，在开始讲的之前，再把这个整个的因缘简单扼要、总结的讲一下。这次真的讲呢，应该算是第二次讲。那么离开第一次讲是整整8年。那不过这里边有一些差别不同的地方，这个想跟我自己学的经过有关系。然后呢，虽然是我个人的学习的过程，这个也可以说明我自己啊失败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提供给各位呢，将来你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作为一个参考，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以正规的学习佛法来说，它有几个根本重要的次第。如果直接走从佛法来说，那前面应该理论的认识，认识这个理论呢，再去如理去修持。那前面那部分我们称它为较量，这个理论的认识。后面呢，根据这个认识去修持的行正，达到应该的正量。那不管学哪一样东西，它前面必须要有真正的善知识的引导。那么，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间能够修学佛法走到善知识，它都需要很多基本的条件。这样，那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修学佛法的正规。可是以我来说，却并没有这样。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似乎都是颠倒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末法了，但是对于自己修学来说，这句话不对。我们应该自己深深的反省观察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感得正法？就我自己造了什么业？假定我造的业是善、净、好的话，我应该在正法，应该遇见最好的老师，得到最好的教授。但是平常呢，以前也不懂，所以平常我们总是把这个罪过诿之于别人，这是属于自己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我也愿意把那个过程简单说一下。现在我们通常说这个时代是末法，没有法。那么怎么办呢？完整的法是没有了。那个支离破碎的，就是个世尊呢，这个是最了不起，还留一点呢，最起码的。那通常我们说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完整的法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现在那个整个的，也可以说在我们汉地最普遍流行的这样。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啊，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是接触到这样。而那以现在的情况来说，还算是非常幸运的。这幸与不幸本来是个比较嘛，所以拿佛法整个的来比较最差的。可是以现在的整个的世间来说，根本没有佛法了，你居然能够遇到佛法。那这一点来说，还是应该算是很幸运的。那么， 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接触了以后呢，你是也就念佛了。那照理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应该是算修持。前面已经说过的，你要想去修持必须应该有正确的理路的认识。理路不认识，你修持修什么呢？是这样。尽管说这是末法老，至少末法的时候自己应该了解末法，那么自己很惭愧，然后呢应该惭愧的当下一定有一种状态是会什么，自己心里面觉得不作，这个谦虚自然也存在的。偏偏自己也造了这么业，外面感不到这样好的环境，里边的自己还不了解这种特点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自然而然走上了错路，这个细的不谈。那么念了佛以后呢，后来也觉得这个念佛好像太简单了，那就学禅。那个禅当然正规的来说也是一个修正的法门，也是我们对佛法的整个的这个整体来说，那是最后的那一部分，彻底啊证悟这个空性的那一部分。要有了完整的教理的认识，一步一步再去行持，换句话说较量建立了，然后呢再去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跑到最后一部分才应该学这一部分。结果我又走得颠倒了，就把最后的那一部分摆在最先学。当然可以不用讲，结果是可以知道的，一定毫无结果，东碰西碰。那么最后呢，这个那个段时候前面应该是说在国内，后来我有个因缘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以后啊，那么就碰见藏系，藏系同样的，以我现在的了解，藏系虽然也是一样的衰退了，可是比较起汉地要好。他还有这个最严密的次第，先是理路上的认识是教，然后呢根据所教的还有行持，而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有好的老师带。那么因为他这个行持的法门是世尊说的教法当中最究竟圆满的，所以现教密教都有。那通常像我们念书来说，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所以通常这地方都把它最高的标出来。那么在整个的教法当中，密教这一部分也是最厚的那一部分。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藏人都是学这个，应该说他们学是有次第一步步上来的。这样那最高的那部分是密的部分。那我到了美国去呢很有意思，又偏偏碰到那部分，当时觉得啊最好的，实际上那个次第整个的脱了界。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如果是好的地方说啊，你很有缘遇见最好的，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最坏的，我觉得整个的那个次第都没有走对，脱了界，走上颠倒的那样。所以现在有的时候还把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告诉别人，人家讲一些，我有的时候跟人还告诉人家啊，我已经呢这样的痛苦的经验失败了，你不按照的次第一步步上来，如果说你现在这样走的话，我告诉你，我现教们学习什么，密教们学习什么，还遇见的老师师部的高人我都见过。这样说这个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好像你讲了半天，这甚至我都认识，还做过我的老师，灌过我顶。那实际上的这个说明就是我真正颠倒失败的这个错误的经验。那么平常人应该是从下面一步步上来，我是觉得反过来倒过来这样走。 当然也曾经有一个老师这么说过，说本来世尊那个教法传下来的时候，是的确有两种方法，有一个呢从下面一步一步让你上去，还有一个不是，让上面一个倒退回来，先不给你最好的，不够嘛你再退下一步，不够嘛再退下一步。可是现在呢，像我们这种根性条件不够的人，大家不会觉得不够的，真正知道不够，能够很谦虚自己脚踏实地，这种毕竟不太多。比如说像广论上面后面就说，这个真正的晓得自己不够的，那都是很有智慧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智慧不是说我们是脑筋好随便一想就智慧，真的佛法当中有这样，普通一般人他这是个慢心所使，通常会犯这个毛病。所以这个话也可以说，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借口，是这样。实际上呢，我这地方就说明，世尊的教法当中是有些给搞好的下来的，就是我可不是那种根性，而且绝大部分人现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是。啊，那么以后呢，有这个因缘，自己摸索了半天，发现了错误。那这个回顾他来，最后死心塌地觉得啊，还脚踏实地的，还是一步一步的来。那当然，这个是自己学的过程。那至于说讲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这也是那第一次讲啊，因为那个时候自己也啊接触的过程，同样呢，那时候也没有啊很多人真心。专门为了啊以广论的次第来学，所以那个时候的一般的环境，它并不是真找着这样的完整的这样的教授的内涵次第。所以我当初讲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一般，因为现在普通的一般的佛学院当中，那当初讲的就是在南普陀佛学院，南普陀是一个净土道场，这样本来呢。世尊的教法当中啊，他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教是基本的，了解了以后，然后呢在这里让你选你欢喜哪一样，那么就是哪一样。那么这个好像真一下高一下低怎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听得清楚吗？好了没有？对，现在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呢，国内一般的情况之下，它哪一个都有它特别的，所以也可以说，他自己所宗的中心思想念佛，他当然以这个为主。那么禅当然以禅为主，教是以教为主，这是。天经地义的，顺理成章的。另外呢，还有啊，是到了末法的时候，这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现象。所以我们所谓的宗派，这个宗派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它里边的意义呢，也就是说，佛所证得的这个圆满的教法来引导我们众生，那并不是能够把世尊呢来引导我们的时候，用众生的条件，众生的根性不够，所以他不可能把他最接近圆满的教法告诉我们。这个《法华经》上面特别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他随顺着我们众生的不同的根性，自然而然由于根性的不同，所以 那么就分门别类，这样说你欢喜这一种，那么从这个方面入，你欢喜那一点，从那一方面入。这个宗派的形成是这样的，应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契入，契入了以后呢，渐次慢慢的加深加广，到最后达到究竟圆满。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引到不同众生一个非常善巧的法门，这样自然而然他是会啊分出各式各样的这个教法，适应不同各式各样的根性。那么那个不同的弟子们，他虽然没有像世尊一样能够啊达到这种究竟圆满，可他的确有很深厚的善根。另外一点来说，他的罪障也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他听见了这个法以后，他会全心全意依照这个法去修学，也就是说自己来净化自己的罪障，然后呢积聚自己的资粮，这样从尽罪积资这个两点来说不断的提升。那么渐渐呢以后有了转变了，以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所以这个不是这两个，很多不同的宗派适应不同的根性，世尊讲的教法当然有差别，这个宗派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地方来看那是宗派有它的非常殊胜的好处。可渐渐呢那些众生的条件越来越差，他学了这个法以后不是拿来自己身心上面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然后呢最主要的原因还始终离不开教慢两个字，所以拿这个对比说，哎，我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呢你这个不一样，那我这个最好的当然你这个就没有我了好了。所以被持戒呢就是不是拿来自己修行净化和跟人家互相啊争论。那越到后来产生的这种争论的情况越糟糕，所以到后来这个宗派就变成功啊被持戒的，我们就说现在什么党同伐异的这种，其实这个世间我们现在处处地方都看得见这种状态，这样，所以流到末法的时候呢，这种现象是特别的强烈。我大概先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我刚开始就讲的时候呢，这是神社是一个净土的地方。那我当然先开始讲的是，我只是说一方面呢，根据我的经验，一方面根据广论的特点，当然同样的还要依他这个宗派的特点，一方面他的长处那方面充分的发展，还有一方面呢避免被此间这种啊像刚才说那个宗派的反面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啊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受了这样的影响。啊那么而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也就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本来就没有走对，像刚开始说的不是照着那个次第先较量接触，而是说弄反了。这样，那么幸好因为到最后接触了藏系，这个教法是藏系进来的，所以说高的不行，渐渐的找到错误的在哪地方，那么一步步推下来，所以终于能够啊得到那些真实的善知识的指示。那这个大概我想在座同学都知道啊，比如说我后来呢因为从接触藏系先是白教，后来是红教，后来是沙教跟黄教，那乃至到最后我又机会到印度去接近这个辩经院啊，那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个老师，辩经院的校长，那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些道理，当然还有其他的 所以这样的经过了前面的一段的斩折以后，才多多少少对于广论有一点肤浅的认识。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时候讲的，一方面嘛，因为前面说的这个客观的环境，所以自然有所偏，一方面自己的认识上面也的确大大的不足，所以回过来想啊，这个实在差的太多。以我现在的条件来说，要讲广论根本不够资格，完全不够资格。那么为什么到幼儿去讲呢？就正因为我前面呢讲过一次，讲过了一次，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啊很高兴啊，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啊，那你将来要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啊那法王给我的加持，说你回去的时候你应该把这里学的。那我想学的最重要的最好的，那就是莫过于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也就开始给大家介绍。那么等到了讲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当初的时候啊自己想讲完了就讲完了，是这样。没想到啊讲完了以后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现在外面流行的160卷那个录音带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啊，大家说啊讲得这么好啊，这样。那这个我自己很清楚。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是绝对的好。因为是佛陀诸佛的精要，而经过啊这样的历代的祖师，那最后文殊师利菩萨他是那中国不大师，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师现诸佛的老师，所以他造的人当然好。这个并不是我讲的好，是这一本论本身实在好，我讲的实在是烂。那既然我讲的这么烂，有很多错误，因为这本书叫大家看不容易懂，偏偏由于前面这样的因缘很容易误解，所以我现在呢重新讲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希望再讲的时候啊，把前面的里边呢最粗浅的一个错误可以拿掉，这样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经过了这几年七八年的时间呢，多少里边呢，一方面由于自己师长的真正的开始指点教授，也多少在文艺上面有一点了解，还有呢自己跟这里的同学切磋琢磨以后，多多少少啊有一点点最肤浅的认识，这两点加起来提供有心学佛的人处处进取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完整的一个指导。那就是啊这次再来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真的因缘。那么现在下面呢，我想我们呢正式开始看这个文啊。那这个在正讲的时候啊，不管是藏系汉地，他们都有那个讲法的这个拟轨，这样。那么现在来说呢，这个拟轨啊一阵呢我也没有正式的学过，还有呢就是将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透过你们很认真的学，然后呢将来能够啊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属于可以说汉人，那个汉人祖师留下来这套东西现在渐渐的不见了，藏经还在，可是我们现在去看那个藏经不懂，特别是我们像学了广论这样的书以后，那更正确的了解，没有自己的传承师长的带，自己要想看书那很不容易懂。我不能说完全不懂，的确很不容易懂。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实际上的事例比喻来说明。在 这个整个的汉人的中国人的历史上面有很多了不起的大祖师，这个大祖师当中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大祖师之一，是禅门的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南方人，岭南，那现在来说的广东一带，他是初唐人，那个时候那地方叫南蛮，就没开化的地方。他有一天在乡下听见有人念金刚经，念金刚经就念到应无属住而生其心，他就恍然大悟开悟了。我们说哦，这个六祖大师这个人真好了不起。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了金刚经念了一辈子一动都不动，像木头一样。我想在座大家很多人都念过金刚经嘛，我也念过很多遍，什么都不懂，听人家讲过还是不懂。他既没有听人家讲，就这么念一遍开悟了，应该说他自己就懂了吧。实际上是不是呢？不一定。这个故事的下面我是这叙述这个很简单的一部分啊。那因为他听见了说啊，这么好啊，他就问这个人，这个人说啊，我是不懂，我随便念。现在啊，有一个祖师在黄梅，黄梅五祖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德，然后你去找他。所以他就专门想拜访，最后呢到这个黄梅李五祖啊。那么这里有个公案，五祖啊要传发啦，然后呢这个坛经上面你们自己看一下，我只是简单说一下，说你们现在我要传那个发了，看看你们这么多弟子啊哪一个最精彩就传个谁啊，结果叫他们写一个记啊。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上奏，换叫是那个弟子当最了不起的一个，大家认为这个最了不起的上奏，写了一个记。他自己虽然是了解，可他不敢拿上来，说万一老师说不对，那不是不好意思吗？这样，所以他想了半天，也不敢拿上去。但是呢，大家都等着他，不拿出来又不行，所以他就啊叫人家写在这个墙上面，啊，所以他就写在墙上，身如菩提树，性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物令染尘埃，就这样，大家一看啊，好了不起，对不对？那结果呢？这个，实际上这个记表示条件还不够啊。那个不过他的那个老师就说，那这样去用功已经不错了。那最后大家就拿这个东西啊，就念。那个六祖大师听见人家一念，但是问他你念的什么？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六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六祖居然说这个不行，那难道你也懂吗？对，我也懂啊。所以他也跑到去也写一个啊，他就跑到那个同样的地方叫人家写一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来染尘埃。非常有名的公案啊，啊大家觉得一看那个记晓得六祖何等的了不起。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听见，以为六祖大师听了《金刚经》就懂了。实际上你说他不懂吗？不对。是。说他懂吗？下面还有故事我讲下去你们就知道。这个大家嗡起来了，这个五祖在里边听见我外面嗡，一看这样一个记。五祖是一个脑筋，那这种人祖师当然晓得这个是六祖写的。这个记是通常说明心见性了，可他现在如果传给他的话，这个下面就要起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地方的那个上座都没有份，我随便挑一个张景佳给了他了，那你们大家会不会气他？这个很可能会这样的现象啊。这个故事就很类似的这种状态，他平常们处处地方就不行，然后是最晚来了一个，而且是南蛮一个蛮子，话都不通的这么一个人，这样，所以他也是手绑掉了，所以也一样不行，一样不行。 那既然是老师说不行，也就算了。实际上他是有名堂，可是他那个师徒之间都不动声色，老师也没说什么，那个徒弟怪怪的。那六祖去了又干什么？去冲对米。黄家说拿现在来说做苦工，我们现在里不会做这件事情啊，那跟你打扫厕所啊，去到院子里面一天到晚忙这个，这样。那后来有一天经过了好几个月，他在那地方住了几个月，住了八个月苦工，也从来没有老师跟他讲什么话，他也不会觉得什么把我跑得来一丢丢的八个月理都不理我，还没这样。有一天黄梅五祖啊，好像跑出去散步，跑随便呢七转八转呢，就跑到那个冲米的地方去，看见他正在冲米，他就问说：“你那个米啊，冲熟了没有啊？”“冲熟了。”所以大家现在不太懂啊，我简单说一下，那个米啊，不像现在用机器打的，以前呢有一种粗的磨子，它磨了以后，那米不是本来是稻。稻你们知道吧，稻不是外面有保护的那个吧，那个里边有粗糠跟细糠，第一次磨了以后呢，那个粗糠磨掉了，那个种磨子我小的时候还曾经看见过，可是已经用不着了，那是已经有机器来了以后，他先把那个东西啊磨一下，那个粗糠磨掉了，粗糠磨掉了以后呢，然后呢一般的人家呢就有一个旧石臼啊，他就去在里边用一个东西来冲，冲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细糠慢慢的就米与米之间大家摩擦，那个细糠就脱掉。那么像这种人多的地方，那个冲的那个石臼啊有大有小的，像那种大的道场都是很大的，所以啊他六祖大师专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他身体比较瘦啊，要冲那个米的要把那个那是一个拱杆的原理，他要把它踩下去，一松那个石头就蹬一下，这个那个冲子就冲到了米里边，这样。所以因为这个六祖大师的身体很瘦小，那力量不够，所以啊他身上面绑了一个石头，然后呢踩在那个冲子上面的话，石头加重了，是把那个抬起来一放掉下去，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慢慢慢慢的蒸到那米的糠的细糠冲掉了，假设那个米啊就冲熟了，冲熟了以后呢晒一下，晒一下那个糠就晒掉了，那个米就留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黄梅五祖啊就跑过去到那个石臼旁边呢，拿了一个杖敲敲那个石臼，这个米熟了没有啊，他就问了这个六祖这样的一句话。六祖怎么回答？已经说了很久了，但是还欠一样东西，欠什么？要晒一下。这个冲米本来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师徒两个人对答，你们懂不懂啊？我们平常粗枝大叶去看，不懂的。那事实也就是如此嘛。比如说，你们在这扫地，我就跑过去问了，烧好了没有啊？你们说烧好了，只要把它奔起来。丢出去就完了，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现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怎么就问，那么好，问完了以后呢，也就像家常便饭，不动声色，那五祖就回过头来就走了。他拿了一个手杖，回过头来的时候拿那个手杖啊，比如说本来我是面对着这个石臼来问话，那个五祖等他回过头来呢背对着，等到他背对的时候，拿那个石杖就在那个冲米的石臼上面敲了三下，咚咚咚敲了三下，那个好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这样走掉了。实际上这个里边都是玄机啊，他那个对答背过来敲三下都是玄机。就那天晚上半夜里三更，那六祖就跑到偷偷的跑到五祖的房里去，五祖在那等着他，而且拿着金刚经来给他讲道理，就这样。然后呢讲的时候，他用他的袈裟，那个袈裟把它遮起来， 所以不让人家知道他到底说什么，不知道。可是有几句话，那个六祖说啊，何其自信本具玩法，何其自信如何如何，那个坛经上面都有说这个话。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话呢？就是六祖大师在八九个月以前，实际上应该算起来从岭南到这个五祖的道场要走好几个月啊。假定说一年以前已经听见了，一听金刚经应无数住而生其心，已经了解了，结果又跑到五祖这个道场住了一年，一直等到半夜里边，那五祖拿着金刚经跟他讲，他说啊，原来是这个样的，哦，原来是这个样的，原来是这样的，说了很多原来是这个样的，那表示他本来懂不懂？原来并不懂。我们呢，个人由于个人的脑筋这个灵敏程度的不一样，多少会讲一点，比如我们现在来讲，看了以后或者讲了以后，你说啊，懂了懂了，多少会懂一点，懂一点什么？文字相，文字相上面也有深浅的不同，或者文字的内涵多少有点体验，可它究竟的内容，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就像六祖大师这么了不起的人，究竟的状态当中，究竟的这个状态，一直等到他老师讲了，才体会得到。所以我这地方呢，特别讲那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特点。这样，我们真正要想深入佛法，这个真正的够量的善知识是绝端需要的。后面在广论上面就告诉我们。那也许我们现在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一个够量的善知识就够了。这个是后面我们会细细的说，我们必须要慢慢的积累。所以我们现在连到最粗浅的人与人间的来往都建立不起来，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老师，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像平常我们讲念书的时候，你那小学都不会，那我只要跑到去大学研究书一念就行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个不去细谈。那我在这地方呢，这是说明呢，说经过了这个几年来呢，由于啊，自己真正的能够啊，认识了前面的这个颠倒的错误，认识了一步一步退下来，而遇见的那真正的跟这个传承相应的老师，那么他多多少少给我一点开示，大的小的各式各样的开示，然后呢透过这个领会以后呢，在同学当中切磋琢磨呢，那多少有一点呢最简单的认识啊。那么现在呢，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希望介绍给大家，那各位同学以现在这样的基础好好的努力啊，这个最重要的非常重要。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们随分随力的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那第一个呢，见解，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人生无限的选择当中会跑到这里来做和尚，这个见解要建立得非常稳固。这样，那么既然来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照着次第一步一步的进去的学习，这样大体上来说啊，当然细部呢，整个的网论就告诉我们这个啊，比如说早一阵子我们学了一世间的一些术界，这个原因无非是让我们在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客观的把世间出世间我们面对的这些都做一个比较，让我们理智的去选择啊。同样的，我在这地方把我自己的失败的经验是吧，都是和盘托出告诉你们，尽管作为年纪不大，可是脑筋已经够灵活，再加上你们的这个增长父母亲，那时候做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下面呢，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头。那个我刚才讲是说，不是讲是讲那个平常讲法的时候啊，汉藏两地它都有它一定的这个规则。 那么现在呢，这个汉帝啊，他这个教法还留下来，可是那个善知识没有了。刚才我是讲这一点，啊，所以尽管有很完整的资料，可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善知识来教的话，这个不行。那么藏地呢，我自己虽然后来遇见的这个最好的老师，可是因为自己也不会藏文，年纪也大了，所以他只是把最精要的部分来告诉我，并没有把这个完整的次第好的学。啊，那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将来都有这个机会，等到你们将来慢慢的学了以后呢，然后呢把那个藏系的那个泥轨学好，学好呢将来带回来，那我们适应我们这地方呢，会另外建立一套我们这里相应的，而不是这个整个的传统的传承的一个，到那时再建立那个一个啊，我们一般性的那个法规啊，或者简单的说明是如此。我们现在下面翻开来看，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就首先把那个前面重要的几个关键问题讲一下，中国不倒是造的，中国不倒是，离开现在500多年，他出生的年代是元朝最末的一个皇帝元顺帝，啊，那个年代是至正25年，如果算的西元的话，1357年。这个年代很好记，1357啊，就这样。那么他是藏族，生在青海西宁附近。那个青海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水叫王水，当地的人就喊中嘎中嘎。那个巴是西藏人对人的称呼，巴。所以我们呢，这个中国人传统的习惯，对一个很尊敬的人，并不会直接称他的名字。这样，所以对宗大师，大家都非常尊重，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大祖师，对我们学佛的福利，对世间有绝对的无上的恩惠，所以后人呢不敢直接称他的名字。那照着传统呢，就是用说宗噶地方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湖口人啊，是这个湖口坝。这样，那反正大家一知道这个人，晓得这是什么人。比如说，你们在座的当中，将来出了一个大祖师了，那将来你们那个名字说不定人家就忘记掉了，你们就说这个湖口坝，也许叫凤山坝，那没关系啊。就是人家一想到就这样，那中国坝就是这样的大师，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从小就决定天分非常的高。那么从小啊就出家，啊，那么这个到藏地接触当时西藏的各宗各派的所有的高人，广学当时藏地的所有的法门，从教到正，从显到密，这样最后呢成就。达到最高，所以在当时是一切藏地当中的顶尖最高的一个人。所以到最后，他把他一生学过的法门，再把它很整个的消化、浓缩、整理，哎，透过本尊的加持，实际上呢，都是文殊师利菩萨亲自指点他，在写成功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他这本广论是大师46岁的时候写的，大师46岁的写的啊。那所以如果算那个年代呢，是1402年这本论造了，距离我们现在算起来是多少？594年，已经造了那么久。那么这本论呢，造完了以后，在藏地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教授。这个教授呢，就是啊，世尊讲的经论当中，因为世尊讲的经论呢，都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圆满，普通一般的凡夫不大容易去受持。所以后来的祖师们呢，就把这个世尊的教法把它浓缩，浓缩了以后呢，跟我们相应的最精要的部分，这个很有次第的把纲要列出来，所以这个叫做教授。我们根据这个，如果去修行的话，一步一步上去，就可以从我们现在相应的下觉一直到成佛。所以这个教授有各种的不同的说法，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它是最精要的佛法的内涵。那么一向呢在藏地流传，一直到民国初年，那民国初年那下面说法真法师翻译的，法真法师是民国初年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法师。他走了没有几年，大概到现在为止啊，可能不到十年吧，我也记不住了。那民国68年，十多年啊，这样。那么大概的整个的情况这样，那个尊法师一生的事件，我想如果你们有兴趣呢，钟大师的传我们应该看一下。对，下面就说到，那么现在我们下面呢正看啊，一开头啊，这个经文当中我也简单的说一下。通常我们呢有着科判，所以我是简单的还是说一下。那照着我们中国人的汉地的传统的习惯的，这个经文叫序正，最后呢接三分，或者叫流通分。序是前面一个简单的序幕叙说，就这样。那么正呢，正说呢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内涵。那最后说完了以后，有个简单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这个下面那地方一开头的话呢，就是序。那个序里边呢一共分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叫做论前归敬，现在是论啊，前面的一个皈依礼敬。然后呢第二部分呢说叫造论的宗旨，那为什么要造这部论的啊，第也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登座受听，登是登登教会的座，是定座啊，定座我们怎么去听，怎么去受持，一共分成三部分。那现在呢这个序当中的前面第一部分呢，就是论前归敬部分。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文呢念一下啊，南无咕噜曼殊国家业敬礼妙种妙音。好，那前面那个南无咕噜曼殊国家业，它下面是藏语，实际上啊不是藏语，梵文，梵文的藏音，梵文的藏音。这因为我们呢直接从藏地翻过来的，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文，那个中文写是写的中文，可它实际上呢保留到它的原文的意义啊，原文的意义。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比如我们现在说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这个字是个中文字，可是这个内容呢是这个印度的梵文，我们就把它音译翻过来。比如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几个字是中文，可是这是把那个印度的梵文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用中文表达出来，这样。所以那个南无，南无两个字就是啊归敬的意思， 就是最虔诚的敬礼，这样是南无。咕噜，那咕噜，它这第二个就敬礼妙音珍重，那就是汉业。那翻成功前面那句，它属于这个梵文的西藏发音，把它用西藏字写出来的。翻成功我们汉文的话，南无两个字就是敬礼，咕噜呢就是珍重。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这个称为珍重也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就上师，那就是最珍贵的老师，就这样。那么曼殊国嘎也这几个字，曼殊是妙，国嘎也是音，实际上呢这就是啊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个那是他造论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之下，凡是造论前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这里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在藏传的佛法当中，那是慈松德真呢，藏王是西藏的藏王啊，那个西藏的藏王对佛法最有贡献的、最重要的、了不起的，第一个松赞干布王，那都是唐朝时的。松赞干布是相当于我们初唐的时候人，他曾经呢续汉帝的文成公主啊。那么到后来呢，再传下来的他下面有一个叫慈松德真，对吧？那就是这个王订立的佛法。真正进到西藏就是慈松德真王时代。我们现在晓得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净明论师都是那个时代进去的，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则。如果你造论的话，那应该前面呢规定是哪一个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智慧，所以论是专门呢是辨别内涵增长智慧的，所以这是先王的遗下来的一个制度。那么还有呢，凡是我们要造论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因为反正要流传佛法，那会有障碍，所以也祈求佛菩萨能够啊消灭一切的障碍，祈求佛菩萨加持，使得所造的论能够圆满。它有这样的几个意义，所以这个前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是。那么现在呢，在我们一开头翻下来的时候，除了了解它这个意义以外，我自己觉得是他们这么了不起的这样的大师，他还要去规定，还要去祈求啊，防止进出障碍。还要祈求加持使他造论圆满。现在我们凡夫要去学要去听，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要尽除我们的障碍，使得我们学的圆满？所以从这地方呢，我自己也就体会到，我们学的人更应该学的开始的时候啊，很至诚恳切的归敬，说祈求大师，也就是说那个文殊师利菩萨来加持我们，使我们学习这个能够免除种种障碍，使我们学习这个能够步步增上，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程度。这样，那至于说到底有些什么障碍，我们要做些什么，那这个后面学下去随分随力的我们会了解。一方面呢，我们祈求佛菩萨的加持，一方面我们自己这样的努力，那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呢，我们的障碍会渐渐的尽除，然后呢，质量会积聚。这是头上那个整个的这个规定。那下面呢，还是我们继续的念下面的一个颂：具至圆满妙善所生身。尘满无边众生誓愿语，如实观见无余所知意，欲是释迦真主即受礼。好，那就是我们呢， 本是释迦世尊，那专门用一个颂诗句啊，那个分身口意三业。那么他那个实际上呢，这也可以说发报化三身。他那个身什么样的一个身呢？巨子，巨子是树木，是印度的属树木，那个相当于我们汉历是多少呢？1000万。他那个印度的树木有好几种，有一种小树、中树、大树。小树是十进位的，比如一二三四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那这种叫小树。中树呢，百进位的啊。那么这个小树也到十万，到了十万以后，印度话叫一个落差。然后呢，100个落差叫一个巨字。100个落差，一个落差就是十万，好像现在的印度话十万叫什么 luck， 是不是叫 luck？ 它还有一个 luck， 那现在保留着落差，这样。那么，所以一个句子是1000万。不过印度啊，因为印度的地方不是完全统一的啊，印度的地方像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一样，那个民族是一个民族。可是啊，分成很多，实际上印度本身还很多民族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汉族这是分成功，什么为那个春秋的时候很多很多国家啊，什么秦、晋、楚，然后呢什么吴、越啊，一个鲁小一点的魏，那这些很多。那印度当年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所以有的不同的这个小的国家它的不太一样。所以像玄奘大师来说，他这个落差当初在印度十万也叫一个落差，百万也叫落差，千万也叫落差。那藏大师就说这地方的落差1000万。那这个我随分随练，因为这个句子是很多地方用得上，我所以讲一下，后面有很多的这些就不讲了。那么圆满意思就是说，他要造种种善尽之业，这个善尽之业是无量无边的，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造了各式各样的善尽之业，达到圆满的程度，那才能够感得他这个身。他那个身跟我们凡夫身有什么不一样呢？妙善所生的。我们的现在身体是什么所生的？染业杂染之业所生的，这是两个不太一样。平常我们的时间的各式各样的话分成过恶业、善业、净业，所以他现在那个善而且是妙。那么请问这个善跟妙有什么差别呢？这里边有很不一样的内涵。平常我们说做好事要控三轮，我们做的好事会很执着，他做那个好事不执着，通常在这空性当中。可是另外一种呢，有空的话他又不去做好事，这又不对，就这样。所以这个妙善是有什么，有智慧摄持的方便，这个才是真正的妙善。在后面呢有很真实的内涵来说明，在这种状态当中记得无量无边的这种妙善之业所感得的这个究竟圆满的身，那就是我们实证的身。然后呢语呢，平常我们讲话的话大家都是高兴了嘻嘻哈哈随便说说开开人家玩笑，然后呢开起口来要么自己就是世界的习气，要么去伤人。佛不是啊，他要么不开口，所有开的口一定满众生的愿，满我们的希望，是希跟愿。我们众生愿希什么？两样事情，离苦得乐。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那世尊要么不开口，开起口来无非是为这个，而且不是一个众生，要承满无边众生，所有一切众生，这是语。他的身是这样，他的语这样， 然后呢，他的内心呢，如是观见无余。我们对世间的真相都看不清楚，因为我们都在无明当中。世尊呢，最彻底的圆满，就像他实际状态这样的看清楚，丝毫没有余疑，这个是他的意义。这样的三个生于已究竟圆满的，这是谁啊？就是我们的释迦世尊。所以在这地方呢，我们对这个这样究竟圆满的释迦世尊先敬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法的来源是世尊经过了无量阿僧祇劫的这样的修持，在究竟圆满的留下我们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敬礼。好，那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